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37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在一思一念中归正自己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。师父讲，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，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。妒忌心要不去，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。这有一个规定，人在修炼当中，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，绝对不得正果的。见转法轮。一，找到隐藏的妒忌心。现在手机几乎是每人一部，我最开始没有使用微信，但觉得生活中很不方便，2015年底安了微信，从此以后手机如影随形了。手机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，它的危害也越来越大，我对手机也是不知不觉的就上瘾了，总想看看有什么新闻小道消息，严重的干扰了自己的修炼。修炼人必须戒掉一切常人的引号，心才会清净。玩手机与修心断欲是背道而驰的。明白了这个理后，我除了必要的通信，远离了手机。有一天，我接了一个电话后，顺便看了一眼微信，就见老街坊群非常热闹，不由得看了下去。原来，一个发小发了几张摄影图片，大家都在恭维他。当时我想，现在你们都在热衷于这些，而我在潜心修炼。想法一出来，我马上意识到，为什么出来这个想法呢？我起了什么心？是妒忌心。自己为什么起这心呢？我就找这颗心的根源在哪儿。我家里有哥哥姐姐，父亲去世后，我妈妈就把他的存折让我负责，拆迁时去拆迁办领钱也让我办理，家里有什么事也和我商量。在家里是以我为中心，在同学中我是班干部，每次聚会也是以我为中心，同事们在一起聚会说我有正的能量，他们和我在一起总能学到一些东西。现在看到老街坊群里对发小的恭维，妒忌心表现出来了。一直以来我还总是觉得自己很少有妒忌心。我又联想到前几个月，也是该发小在群里发他父亲90岁生日照片，大家都在祝贺，我也发了短信祝贺，同时加了一句，我妈活到94岁，希望您能超越。那时也没想什么，现在想也有妒忌心，但又有些牵强。一天，我们姐妹四人学法时，说起原来四合院内的一些往事。那时我20多，同院中一位阿姨看上了我，找我妈想让我和她儿子交朋友。我们交往一段时间后，他们家搬走了，她儿子也和我吹了。有一天，我妈听到过生日那位叔叔和另一人正在议论我的事，说什么人家搬走了给他甩了。我妈很生气，回来告诉我，我说您别生气，以后我给您找个好的。我还没说完，姐妹们就说，好几十年前的事你还记着呢，你找一找有什么心吧。我当时心里也是一惊，是啊，我对他们还有怨恨心，争斗心。这么长时间了，这些陈谷子烂芝麻一直在心里，况且还是和常人动了念，变得跟常人一样的情绪化了。其实师父已经强调了妒忌心的危害性，也就是说，只要带有这个心，就算做了很多事，到头来也是一场空，白修。其实这段法在我心里一直牢记，但是却在小事上没有真正的重视起来，放松了自己的修炼。当它出现时，我又没有及时地抓住它，把它当作一个执着心来去，所以妒忌心一直在我的空间场中存在。我认识到妒忌心对于修炼人来说是个非常严重的心性问题， 妒忌心不去，不但自身的业力不能消去，还会给周围的环境、人造成负面的信息。这颗心一直隐藏得很深，没有被及时发现，也错过了应该提高的机会。想到这儿，我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错了，我要去到他，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好三件事。二，找到不易觉察的色欲心。有一天我做个梦，梦中没有画面，就是声音，一位年长的人在批评我，好像是我跟一位男青年说话时拉着他。梦中我心里也很难过，一直谴责自己，修炼20多年了，为什么在色的问题上过不去呢？那种心情难以形容，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。那个男青年看到我这样说，阿姨，没事儿。当我醒后，眼泪还在流。作为常人可能觉得没什么，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，男女是授受不亲的。我向内找，作为一名老弟子，在言行上我没有什么色欲方面的事情，那思想中呢，我知道修炼到最后要求也高了，但我觉得做得还不错。可是如果我真没有问题，那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干扰，一定是我有没有意识到的问题。我开始回忆自己平时在色欲方面有什么事没注意，这时脑子里出现一个念头，看电视。有一段时间电视里正在放爱情电视剧，经常看得津津有味，每天看那些影视明星的节目，还对那些影视明星的感情生活、花边新闻也很关注。其实这不就是色欲心的表现吗？让我在那些俊男美女的感情生活中滋养色欲心，同时感到还有安逸心，看娱乐新闻放松自己就是安逸心，沉浸在这种娱乐新闻中就会消磨自己精进修炼的意志，是修炼的大忌。因为自己有了执着没有意识到，师父通过梦境在点悟我，我感恩师父让我发现了色欲心问题。因为自己表面上做得挺好，就不认为自己在色欲方面有问题，就找不到这个不易觉察的色欲心。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，发现问题后主意识要强，要分清那个东西不是自己的本性，只是被没有意识到的执着干扰了，一定要下决心改正，马上修正自己的行为，同时排斥这方面的思想，同时发正念清除干扰。师父告诫我们，大法弟子是绝对不能含糊的，你将要过去的这一关就要过去了，可是还有一个执着没去，就达不到标准，就过不去。修炼好了不就过去吗？就过不去，它就停留在那儿。可是那个东西并不大，那个执着并不大，很小，可是就是因为你就是意识不到它，你就过不去，老是停留在那儿。这个不是说你修得不好，你就没有认真的去想一想，意识到这些东西不符合修炼。见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。师父说，从99年720走过来的大法弟子，你们要珍惜自己，你们真的了不起，神都在珍惜你们，希望你们走好以后的路，特别是那些没做好的，要格外的小心，要珍惜还有的时间。见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。我们要牢记师尊的告诫，严格要求自己，珍惜时间，走好最后的路，要对得起师父对我们的无比珍惜，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，风雨中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我是名警察，1997年亲戚送来一本转法轮，心想看看，这么多人学一定有他的道理。刚开始时只是觉得大法好，让做一个好人，这是我从小就向往的。什么是修炼，为什么修炼，我并不明白，悟性如此之差，慈悲的师父还是把我当做弟子带。转法轮一遍没看完，师父就给我清理了身体，风湿性关节痛、牙痛、血压低引起的头晕、频繁的感冒全都好了。期间师父还两次点悟我，一次我骑自行车上坡，不用灯，车子自己往前跑，像大风吹的一样，看看路边垂柳纹丝不动， 这才想起书中写的，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你一样。选自转法轮。还有一次过一个小十字路口，车子突然蹬不动了，像顶住墙一样，我马上插腿下来，正常下来已经来不及了。就在同时，一辆大货车奔驰而过，险些碰到我的车轱辘，旁边人惊呼骑慢点，好悬呐。我受无神论影响，悟性差，赶快低头看看是什么东西绊住了，一看路上光光的，什么都没有，这才相信是师父保护了我。我决定走入修炼。第一次参加法会时，听同修谈了各自的体会。有同修说他因肝腹水昏迷，医院下病危通知书，都认为他活不了几天了，可一年过去了，现在的他红光满面，真不可思议。还有个同修谈得法后心性的提高，以前和婆婆闹矛盾，十几年都不说话，得法后尽心孝敬婆婆，邻里称赞，婆婆临终拉着她的手说，你是一个最好的人。还有位70多岁的老年同修骑三轮车被汽车撞了，狠狠地摔在地上，手表都摔散了，老人却安然无恙。司机非要给点补助费，再给买块手表，同修什么也没要。四个小时的法会，我全神贯注地听，连动都没动。这么好的大法，我一定好好修。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，每天晚上集体学法，早晨集体练功，星期天弘法，让更多人获益，忙而快乐。大量的学法，我明白了转法轮是天书，是真理，是指导人修炼的。修炼能返本归真，这是人活着的真正意义。大法用心看，有无边的内涵，我越看越爱看，爱不释手，家中一本，办公室放一本，空闲下来就看。在后来的红色恐怖环境中也一样，被关押除外。大量的学法夯实了我修炼的基础，风雨中坚定地走到了今天。1999年春，风云突变，天津开始对法轮功学员抓人打人。我与同修去北京参加了425和平上访，希望政府明白修炼能健康身体，道德回升，这对家庭对社会都有好处，希望能有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，还师父清白。后来我又去了当地的信访局、省信访局、北京信访局，将自己与同修得法前后身心变化整理成文，并附上详细的地址，希望各级政府了解实情。回来后，单位像炸了营一样，说单位正要派车去找你，说作为一名警察，你还带头为法轮功上访，怎么管别人呢？厅局都打来电话催问此事，给单位下令，如果我再去北京，单位大小官员一撸到底。为此，单位天天逼我写不练的保证，我就天天给他们讲大法如何好，并表明绝不放弃修炼。他们又说写不去北京也行，我还是不写。又过了几天，领导找我谈话，表情严肃，说局里来了传真，再给你10天考虑时间，不写保证就开除。边说边流下眼泪，说你人很好，领导同事都舍不得你离开，我们也没办法，你是要工作呢，你还是要法轮功？我说都要，两者不矛盾，修炼对工作更好，有目共睹。我修炼2年多，没请过一天病假，早来晚走，兢兢业业，为单位多出力，为国家节约药费。如果人人都按照真善人去做，整个社会就会好起来。希望我的话向上级反映，希望各级做出明智的选择，否则任何压力都不可能使我放弃修炼。接下来单位严加看管，单位大门增加了门卫，买生活用品单位派车，晚上楼口经常有警卫把守，还把我老母亲拉来给我跪着，磨难中剜心透骨。99年720后，江泽民犯罪集团对待一群善良的群众，实施灭绝人性的迫害，迫害步步升级。我多次被绑架，三遭劳教迫害，一次非法判刑，身陷囹圄10年，在精神上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极大的伤害和痛苦。二级警都警衔被开除、降薪、停薪、停发退休金，关押期间遭受酷刑、警棍打、电棍电、捆绑、吊铐、长期罚站、雪地罚冻、 拳打脚踢，昏死过两次，半月不让睡觉，昏倒在地上，牙床磕坏，灌食导致胃出血，灌白酒，往鼻子里滴醋，输不明药物导致全身长期浮肿，饭中夹不明药物等等，度日如年的日子里九死一生。但是巨难没能阻挡我修炼的意志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二我的一点感想》中说，要知道人一旦知道了真理和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，为其舍命而不足惜的。我始终坚持面对面讲真相，被关押也一样。在看守所，我给他们讲真相，讲大法的美好，大法的神迹，讲修炼故事，讲善恶有报的故事。他们明白了真相，都做了三退。每进来一个就全三退，十个月共全退了61个人。他们高兴地说，听你讲，我们就没烦恼了。有的说，出来再也不干坏事了。有个姑娘说，阿姨，你一讲，我就感觉我不是在看守所，好像坐在诺亚方舟里一样。不管是在劳教所还是在监狱里，无论怎么迫害，我都不配合邪恶，坚决不转化，不报号，不带胸牌，不参加劳动，每次都堂堂正正闯出黑窝。我知道跟法的要求还差得太远，跟修炼好的同修比还有差距，一路上总是跟头把式，今后一定要踏踏实实的修，做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不再绝望，一切都在转变中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8年5月27日。很多时间我都处在忙的状态，许多事情好似身不由己，三件事不能每天完成，还使精神压力很大，总觉得自己没希望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了，如不能圆满，救人也白救，造成自己非常痛苦，绝望中有些破罐子破摔的思想行为，但清醒时又不甘心放弃，摆不正讲真相与农活的关系，总是力不从心，时好时坏，这样学法入不了心，心性就有些守不住，甚至迷于电视，那些视频内容也容易让人产生不好的思想物质。就在这种痛悔发誓改与重犯中蹉跎岁月，越是这样越是绝望，思想有时反映出一些不好念头时，想起师父说过的，人生出来和宇宙是同性的，见转法轮，那不好的念头不是我，从而克服了它。既然没有时间走出去，那就从自身的环境做起，因周围的人还没有全部得救。于是我背着放音机与真相资料，有时放师父的讲法录音，有时放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有时放传统文化，有时放神韵歌曲，虽听时不能完全入心，但总比没听好。有一天我与林天人聊天，他却提醒说，今天你怎么没放收音机？当放开时，他们也在静静地听，也有人为我担心说，放小声点儿，遇到愿意要真相资料的就送他们一份儿。在家中我也告诉老公，师父说走回传统路通天，见师父经文再造，给他讲传统故事与恶党破坏传统的方法与目的，以及大法教我们怎样做人，他在利益面前不争，原谅对我们不好的人，做事考虑别人。他也发现修大法后，我与别人包括他家中其他人不一样，他也在向好的方向转变，从反对我学法修炼讲真相到同意配合我修炼讲真相。他也知道了人是神造的，不是进化来的，了解了中共邪恶的本质。能争能抢的婆婆向来喜欢能争能抢的媳妇，认为争抢是本事，而对此我从来不喜欢。可是经过许多事的对比，
有一天，婆婆对我说，你是好人，你将来一定会有好报。还有一天晚上，婆婆在我家吃晚饭，看新唐人的今日典籍与新闻看点时说，他们不像穷人，他指新唐人的节目主持人，他们说的也没错，他过去说练法轮功的都穷兮兮的，穿着都不那么好。然后他又问，念了法轮大法好，还要念师父好是不是？我说是，还要念真善人好。他表示愿意念了，娘家人过去不敢接真相资料的，现在也敢接了。我按照师父教的向内找的过程中，认识到过去有段时间对一些政府官员与警察的态度是错的，虽然也跟他们说大法好，但对他们的态度不是善意的，从救度众生的基点讲真相，而是有一种敌对争斗的情绪，实际是党文化的东西，结果给自己给家庭带来损失，也给周围众生得救造成负面影响，也使那些参与迫害的人对大法又犯了罪。我好后悔，从心底深处发出给他们道歉的意念，因我没修好，没使他们当时得救，想若再遇见他们，诚心地为我态度不好说声对不起，并善意地好好讲真相。对伤害我家的人、强占利益的人及打报告的眼线，也没有了恨意，而是怜悯，为他们的将来担忧，思索着怎样唤醒他们达到人的标准。一天晚上，我从田间回到家，已经黑了一会儿了，刚关好门，敲门声响起，我以为是政府与警察来了，因前几天他们来家找我没找到，我就毫无顾忌地去开门，准备好好讲真相。门一开，只见一个黑影在面前，我问，你是？他说，我是卖麻花的。然后靠近我耳朵说，你上次送我的东西，我想多要，送给其他人。我什么都明白了，太好了。因我看不清他的脸，我就说没有了。他看出了我的顾虑，就把当时的情况回忆了一下，说的全都对。我就把留着自己看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送给了他。我告诉他隔些天再来，我帮他找，他同意了。一个女人从夜幕中大老远来，只为要真相资料。我感触很多，我还有什么理由考虑能否圆满的问题？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都应该尽全力在法中归正，尽自己的能力讲真相。感谢师父不断的归正我，把有缘人推给我，让我看到希望，不再绝望。我体会到，在师父的正法佛恩浩荡中，一切都在巨变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善用法律，掌控法庭》，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。18年来，邪灵操控中共，操控公检法司，打着法律的旗号，利用邪法恶法迫害大法弟子。由于多数同修不懂法律，无法在法律层面破解邪法，使我们长期处于被动地位。更为严重的是，邪法恶法毒害了广大的公检法人员，加大了救度他们的难度。如何善用法律讲清真相？如何破解被强加的罪名？如何运用法律反制邪恶？如何在法庭上掌握主动，把法庭变成揭露邪恶、审判邪恶、救度警察的平台？本文从一个角度进行探讨，使不太懂法律的同修也能参考。在法庭的质证阶段，检察院的公诉人在宣读所谓的起诉书之后，往往这样询问同修，你现在还练法轮功吗？你在大街上发了法轮功资料了吗？你在电线杆上贴了粘贴了吗？从你家里搜出的法轮功书籍有多少本，数量对吗？你家的打印机是做法轮功资料的吗？还有许多类似的问话。许多同修并不知道这是陷阱，而认为大法弟子应该说真话，所以有问必答， 承认了这一切。殊不知，这正中了邪恶的圈套，配合了邪恶。而这种被动的配合，我们同修自己却不知道，从而使自己成为被告人，陷入被审判之中。如何跳出陷阱？如何变被动为主动，变被告为原告？公诉人构陷同修的罪名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，按照刑事诉讼法第六条规定，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。那么我们必须严肃地质问：第一，公诉人必须详细论述什么是邪教，怎么邪的，用什么样的组织，又是如何利用的。最关键的是，国家哪部法律定性为其邪教组织的。第二，公诉人必须出示究竟国家的哪部具体的法律被破坏到不能实施，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等，否则这条罪名就是强加的，也可以运用刑法四要素破解之。在中共邪教控制的国家是从来不讲法律的，假法律只是镇压民众的工具，只是政治运动的帮凶，一切都是党说了算，党说是就是，不是也是，党说不是就不是，是也不是。文革中，党说刘少奇是叛徒，刘少奇就是叛徒，不是也是。特别在这场对法轮功迫害的政治运动中，邪党对公检法司的指令是不能对法轮功学员做出无罪的判决。可是按照法律规定，公检法人员无论如何也无法用法律给大法弟子定罪。那么在高压下，他们或主动或被动的在与本罪名毫无关系的其他方面做文章，千方百计的给大法弟子定罪。无论使用什么办法，只要给大法弟子定了罪，送进监狱，他们就完成了党下达的任务。因此，只要同修承认了自己还练法轮功，只要承认了拥有法轮功书籍资料，承认了发放过传单，承认了粘贴等等，那么他们就可以强加之罪了。他们不会再问电线杆上贴了法轮大法好是否会造成停电，工厂是否会停产，学校是否会停课，是否会造成交通堵塞、财产损失、人员伤亡等。如果是这样问下去，他们就无法给同修定罪了。我们以模仿法庭答辩的方式探讨大法弟子如何揭露破解邪恶的指控，掌控法庭，由被告变为原告。公诉人，你现在还练法轮功吗？同修，这个问题与本案无关，拒绝回答。公诉人，你家里的打印机是用来做法轮功资料的吗？同修，这个问题与本案无关，拒绝回答。公诉人，你经常去发放法轮功资料吗？同修，这个问题与本案毫无关系，拒绝回答。公诉人给我构陷的罪名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。第一，公诉人必须出示法轮功是某教的法律依据。第二，必须出示我究竟破坏了哪部具体的法律的实施，以及因此而造成的社会危害性。但是查遍所有法律，中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把法轮功定为某教的。公通自2000第39号文件中定性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，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和公安部三家最高权力机构的认定。而且公诉人永远也拿不出我究竟破坏了哪部具体的法律实施，因此公诉人触犯了刑法第243条诬告陷害罪，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，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。公诉人触犯了刑法第246条侮辱罪、诽谤罪，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。公诉人触犯了刑法第399条徇私枉法罪、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、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、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、枉法仲裁罪。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、徇情枉法，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，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， 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做枉法判决的，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。所以我现在就以诬告陷害罪、侮辱罪、诽谤罪和徇私枉法罪控告公诉人。公诉人在法庭上几次提出与本案毫无关系的问题，说明公诉人连起码的法律常识都不懂。因此我要求，第一，请公诉人信息公开，出示检察官的资格证书；第二，要求公诉人撤诉，这是给公诉人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。如果公诉人能够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责任，撤销不合法的起诉，我也将撤销控告。因此法庭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，我们由被告转为原告，而且要紧紧抓住这些关键的问题，深刻地指出他们的违法行为和即将要承担的法律后果，警醒他们，救度他们。亲友辩护人也可以参考这个思路参与庭辩，如果公诉人提出与本案无关的问题，辩护人就可以向法官举手抗议，审判长，我抗议，公诉人提出的问题与本案无关。辩护人也可以要求公诉人撤诉，也可以当庭控告公诉人，还可以出示我们的大量证据。第一方面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证据，如国内外的溯江潮、自焚事件、1400例、活摘器官等。第二，出示法轮功基本真相。以上这些思路同样可以用在派出所警察询问、公安局、检察院提审时运用。特别是我们不应该被动地接受所谓的询问、审讯，而是应该以主人的身份、主角的角度询问他们、审讯他们，从而达到惊醒他们的目的。除此之外，我们都应该学习一些简单的法律常识。警察进门，身穿警服，出示警察证、立案决定书、拘留通知书、搜查清单，打开执法录像仪器。一、警察证上的5个信息：姓名、职务、警号、电话、单位、分局。二、立案决定书、分局公章、局长签字。三、拘留通知书上面公章、局长签字、案由、人被关在哪里，最迟在24小时内送达家属或单位。四、警察搜查填写清单时，还需要2个方面的人在场共同监督：主人、街道负责人或邻居，清单交给主人一份。五、录像仪记录搜查全过程，如果主人不在场，警察把同修带走后又来搜家，他们把东西拿走，可以以盗窃罪起诉他们，刑法第264条。如果主人在场，他们拿走东西，可以以抢劫罪控告他们，刑法第263条。控告违法警察，打赢官司不是我们的目的，掌握主动，当好主角，走出被告被审讯的阴影，讲清真相，破解邪法恶法，归正人间法律，正一切不正的，救度他们才是目的。相信在大法的指导下，同修们在运用法律讲清真相方面也能走出自己的路来。个人认识，请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看明慧网和同修共同精进，作者吉林农村大法弟子。打开明慧网，看见师父在静观世间的照片，还有法轮，师父用强大的功加持着我们的正念。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每篇文章都是同修得法后的改变，精进实修的状态，全世界的大法弟子都带着强大的能量汇集在那里，这种凝聚力是没法用语言说的。还有看到正法进程，真有稍一松劲儿就被落下的感觉，所以每天必须上明慧网。在这里叩谢师父的救度，谢谢明慧网同修的无私付出。
我把从明慧网上下载的神传文化、易师恩、九评共产党还有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、解体党文化等等复制到多媒体卡里，然后买小播放器插上复制好的多媒体卡，分别给同修讲真相用，效果很好。我试着给一个信基督教的人，我说你听听看，都是故事，可好了，你要能听明白对你是大好事，听不进去给我拿回来。他拿去听了一个多月后，他看见我问，这里说的是真的吗？我说当然是真的。他说那也不是师父说的呀，我要听听李洪志师父说的。我听后好激动啊，马上就把师父的讲法录音下载到一张多媒体卡上给他拿去了。更可喜的是他老头也要听。一天我从前楼往后楼走，正好看见他儿媳妇，因为他要生小孩了，他有点害怕。他生第一胎的时候大出血，他也想师父能保护他平安。四月初九他真的平安生个宝贝女儿，我去看看他，他跟我说一进产房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一家人都认同大法，给以后得法奠定一个好的基础。我婆婆80多岁，2014年开始修炼，近几天婆婆宵夜咳嗽的厉害，咳嗽的吃不进去饭，正念就不强，认为自己修得不好，老了要死了等。正好明慧网刊登出的文章起死回生，更认识到修炼的严肃，修炼人置办寿衣招来的磨难，我就给她念，婆婆也用心听，当时就升起正念，人马上就精神起来，现在又能正常听法练功了。受明慧网上交流启发，和同修共同精进。在08年以前，我的修炼状态不是很精进，就知道大法好，功也练，法也学，三件事也做，就是提高得慢，看不到大法的内涵。有一天看明慧交流文章，看到80多岁的同修能做出精美的小册子救人，能上明慧网下载打印，当时对我的触动很大。我想我才40多岁，我也能做，因为我当地没有资料点。我就把想建资料点的想法跟市里同修说了，当然同修都支持，我就买来笔记本电脑，市里同修给买来打印机、耗材等。市里同修教我学电脑，上网打印。同修教我很辛苦，因为我对电脑一窍不通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这朵小花开了，并且开得很旺盛，做了正法时期该做的。有电脑上明慧网就方便多了，经常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看同修都那么精进正悟。师父告诉我们，学法得法，比学比修，事事对照，做到实修，出自红银实修，那就比着修。我开始下功夫学法抄法，用心抄法，每天早上3:50练功发正念，白天不会睡午觉。我家7口人，有老人孩子，家务也不少，做资料有时都是整天的做，晚上抄法抄到10点，天天如此，到现在用心抄转法轮13遍，我红光满面，内心的升华那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，执着心是藏不住了，一出来就意识到那不是自己，立马归正，也不像以前为了放下那个执着的东西痛苦不堪，还伴随着剜心透骨的痛，现在用不着了。真正明白人为什么来到世间，就是为得大法来的，同化大法，能助师正法，那是多么神圣的事，每天都乐呵呵的，以前是得到人的东西高兴，现在是真正做到符合师父要的才觉得好。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背转法轮都背30多遍了，我也要背，做到师父说的比学比修，出自红银实修，这是我现在的状态。对师父说的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，出自转法轮，还差得很远，我只是做到一点，因为大法太大了，就是用心修炼，少说多做，做到实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修炼应用法对照自己，不是与同修比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， 选自明慧网2018年2月24日。昨晚梦见像是自己上学的时候，有三个同学，分别是初中和大学时学习成绩和我几乎并列第一的。他们三个早晨天天一起起来背所学的知识，我看了心里很着急，因为自己几天不学就会被他们落下，就问他们几点起来。他们说天没亮就起来了。我说那么早也太冷了，但是又怕被落下，心里想如果也有人和我一起就好了，有个伴儿还容易坚持点。后来我被调到了别的班级，坐在第二排，和一个看起来学习不好的女生同桌，心里有点失落。醒来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，要早起练功，坚持背法，融于集体。从中我找到了自己的安逸心，怕吃苦的心，看到别人那么优秀，依然那么上进，我却又想安逸，又不愿被落下，因不能阻止别人进步而被迫学习，实在是太差劲了。找到了习惯和别人比较的心，我身边就有同修说过，某某同修还不如我呢，我还算行了，意思是自己不是最差的，自己做的比有的人好，但是别人做的不好，不是我们自己放松的理由，反而应该提醒他们，往起带他们，而不是心里暗暗庆幸自己有理由不精进了，更不能有看不起别人的心。我还发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妒忌心、争强心，看到别人好，首先想到的是怕自己被超过了，而不是为别人高兴、欣赏，进而提高自己也达到如此。因为妒忌，所以不是选择和他们共同精进，却自己独学，想着超过别人，这是16年上学时养成的长期执着，要扎扎实实的修去。修是给自己修，法正人间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延长，不会为任何人降低标准，正法进程不会等待任何一个人。就像一场考试，铃声响了都得交卷，打分标准是按正确答案，而不是有多少人不及格。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，比学比修，我们只有实时用法的标准来对照自己，要求自己，跟精进的同修比，才能让自己提高得更快，紧跟正法进程，跟师父回家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